上一节课还有一处忘了回应哈，在讲义22页的论约科范刮胡一法制或者是类制，只做16形象哦，就四谛各四形象，总共16形象。原因是因为根据有部的主张。无漏形象，唯独只有此16，如讲义的46页，迦斯米罗国的有部论师其主张，只要是无漏智所观的任何所缘境，都只局限于此16形象底下的。个别不会有超出这16种形象之外。那由于法智以及类智，其属性都是无漏，所以所对应能起的形象，就只局限于16种。但是如果根据非有部的其余阿毗达摩论师，比如说外国师或西方师，法智或类智种种无漏智的形象，也许就不止此16种了。所以在讲义22页可以标注参考讲义的45至46页等之后的内容。好，那请看讲义28页，11对心中的前3对，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根据有部的正义，有贪、有嗔、有痴此3类心，都是指为贪或者是为嗔。或者是为痴，这3毒烦恼所系缚的心，称为是有贪心，乃至有痴心。如果是离贪、离嗔、离痴这3类的心，都是只摄无漏心。有部认为如此的解释。能够贯通所有的契经，不用像世亲的定义，只能有局限性的，只能局限于11对心中有贪、有嗔、有痴，是指与贪嗔痴随名相应；离贪、离嗔、离痴，是指不与贪嗔痴随名相应。但是其余的契经，离贪、离嗔、离痴心，就不能按照本部契经的定义做解读了。这是有部的一种主张或者是说法，也可以说有其合理性，因为合理性是站在能够。以此种定义贯通所有的契经，但问题就如世亲所提出的直难，贪系应该怎么理解？会与事实乃至从道理逻辑上产生冲突或过失，不符合事实。那这是。世亲所提出的直难，好，那接着从第4对一直到第11对，个别的一组心，根据有部的主张，其中好的一类心都是指善心，不好的那一类心都是以染心，染污心做诠释。那唯独是虽然都称为染心， 譬如说第四对的善心，虽然也泛指一切染污心，那为什么用善这个字词做形容呢？因为染污心是与善动相应而起，是与不定心善动相应而起，所以从此层面将此染污心以善做形容。那相对而言，聚就是能汇聚在一起，也就是代表该位友情升起善心时，对于所缘境不如善心一样如此的散乱散动不稳固，而是能与所缘境不慈善，类似有点心理尽性这种含义。好，那么聚心善心对应于大毗婆沙论是翻成略心善心，略心即是本处聚摄论所译的所翻译的聚心。那略目前我所查到的字义呢，比较接近的就是大略总略的意思，那即是婆沙卷151论文所提到的摄录。那摄跟录相同的含义都有总要领纳的含义。那善心呢，就是对于境界众意，众就是有放纵放任放荡的意思。好，这是做一些有部的主张，但是西方是对于本部契经的聚心善心是有另外一种诠释的。西方师认为所谓的聚心是与睡眠相应的心称为聚心，扣除与睡眠相应的心，其余的染污心，其余的不善或者是有负无记的染污心统称为善心。这是迦斯米罗国的西方的阿毗达摩论师对于本部契经的聚心善心的诠释。如果根据讲义29页注脚栏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是犍陀罗国诸论师，那犍陀罗国呢是在迦斯米罗国的西方的其中一国了。那因此在聚摄论就统称为西方师。那西方师不只局限于犍陀罗国。好，但是有部认为西方师的说法不合理，为什么呢？从道理上、逻辑上先加以否定。如果说其余的染污心扣除掉与眠相应，其余的染污心都能称为善心的话，那么此种与染污心中也有能与睡眠，更正，也有能与睡眠烦恼同时相应而起的。也就是当我们欲界有情在睡觉的时候，那睡眠这个心所，眠这个心所唯独只局限在欲界所系，唯独只局限在欲界所系，这是第一点。那再者，睡眠这个心所通于三性，通于善不善无记性，通于三性。那如果是称为睡眠烦恼的话，跟着，如果是称为睡眠烦恼的话，将之视为是一种睡眠，视为是一种烦恼的话， 只局限于是在不善或者是有复计性而已，但是一定是欲界所系，一定是欲界的有漏心。好，那因此其余的染污心，其余的不善心或者是有复计心，譬如说大烦恼地法，大烦恼地法是只要所升起的是染污性质的属性，这些大烦恼地法都一定会并起，成为大烦恼地法。那么也可以与睡眠此心所相应而起，则会有什么过失呢？因为西方师认为眠相应者称为聚心，扣掉眠相应之外，其余的染污心称为善心。那么这些其余的染污心中，如果举大烦恼地法做例子，当与睡眠并起的时候，则能称为善心，也能称为聚心，就会造成混淆不确定。一种心怎么可以又称为聚或善呢？这是有冲突的，这是从道理上加以反驳。接着从校正，有部也提出直难，又因危害本论所言。本论提到如实知聚心是有四种智，能够了知有情升起的是聚心，哪四种智呢？法智、类智、世俗智，还有道智。关键主要是在类智还有道智这两种。如果按照西方师的主张，聚心解读为是睡眠相应的心，始终的睡眠一定是欲界所系，那么代表一定是有漏的属性，不论是善不善或者是无忌，一定是有漏属性，因为睡眠一定是欲界所系心。然而类智所缘取的对象是上界色界或无色界的苦集灭道四种境，那道智所缘的对象只局限于是有为的无漏法。如果将聚心解读为是眠相应心的话，代表此聚心一定是欲界所系，属于欲界所系，就不应该为类智所如实了知，因为类智只缘取上二界的苦集灭道四境，而聚心解读为是眠相应心，也不应该作为道智如实了知的所缘境，因为道智只能缘有为无漏法，不缘有漏法。那当然有部提出本论的作为反驳的理由，前提一定要是西方师或者是犍陀罗国诸论师承认本论所讲的。如果西方师说你们提的发智论我都不想相信，那么提此校正，对，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所以前提一定是西方师或犍陀罗国的阿毗达摩论师是认可的，是认可这样的经论的校正， 那提出此校正才有其意义，才有其能够作为反驳的依据。好，接着请翻到讲义30页。第五组是诚心与彻心。先说一点，由于当初编辑科判层次的时候，将第二组有称心离称心，还有第三组有痴心离痴心，都归为在科判 A 的底下。但是之后的电子档修订，为了从科判本身就能看出是11对，所以会将讲义的纸本讲义的28页，原本的科判刮胡 C 就改成科判的大 B 还有大 C， 那从聚心散心就改成科判 D， 那底下类推，如此根据科判的层次就能知道是第几对心。那讲义30页第五对心诚心是代表懒心，因为此懒心呢是正与懈怠随眠相应而起。那彻心就是彻力，那这是一种善心，这是与正勤相应而起，借由精进令心能够勇猛彻力向修善迈进。那如刚才解释第四对的聚心善心所提的，从第四对开始底下呢，有部的诠释都是以懒善两种属性做说明，差别的是此懒心有其对应的名称是正，是着重于与某种烦恼是某种善法相应，所以从这种偏重说将此类的懒心称为是诚心，是与懈怠相应而起，将此类的善心称为是彻心，是正与精进相应并起的。好，接着小心与大心呢，底下第一家解释呢，虽是指懒心是少进品者所好习故，就是虽然此类的友情虽然有修学清净法，但是呢是微少，是非常少。那么大心为什么将善心称为是大心呢？因为是多净品者所好习故，好要修习的，所以称为是大。好，这是第一家的解释。那第二家的解释，根据五种标准的少多分别，称为是小心或大心。好，懒心其对应的不善根少，极恶相应，就是他以贪嗔无明这三根而言，因为贪与嗔无法并起，所以最多就是贪与无明，或者是嗔与无明，所以用极，极就是极多了。极多最多懒心就是恶根相应并起，那恶根可能是贪与无明，或者是嗔与无明，但是也能有一根，就是单纯只有贪，或单纯只有嗔，或者是单纯只有无明，最少是一，那最多只能二。可是善心呢，只要起善心一定是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并起，所以论文用横，用横这个字， 这个观念在分别业品有提过，只要是善心，即使是有漏善，也一定是三种善根并起，缺一不可。那再来是由价少或多，胆心是非功用成，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那善心呢，是要当然也有生得善，但是有更多的一种善呢，其实是需要加功用行方能成就。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是需大资粮方能成办。那生得善其实严格讲起来，在所有善当中是少之又少了。好，再来是曰眷属的多少，这个含义与有部所提到的有所谓的现在修之外，有所谓的未来修，现在成就魔法，那这样这一法呢，在未来去探讨它能否成办。那这在后文，本卷的后文就会有提到，会有举几个曰学位或不学位，那曰某些善法去探讨其现在修，那未来修，未来也能承办等等。好，那染心随转，随转这个含义在先前也有提过，如注脚74所谓的随转法，那染心只局限于受想行这三蕴，但是善心呢，还除了受想行之外，加上了色蕴，所谓的净虑虑余或无漏虑余、无表色。那净虑虑余是有漏善，无漏虑余是无漏善。那当然，别谢脱虑余也有善无表色了。所以随转性呢，最多可以通于色、受、想、行，这四蕴。那因为心本身是心王，所以就不算四蕴的。好，再来第五种分类是曰利用的少多，那所断的善根必还续故。这个相对而言，不需要太多的。那善心呢，利用它的作用范围比较广。以本段玄奘大师所翻的论文，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因此在黑板上提供了真谛三藏翻译的版本，有举例子做说明。当然不只局限于苦法智人，其余的人只要是无间道所设的慧，都能断种种随眠。那此中的慧，当然因为以玄奘的译本是永断，必永断，所以是指无漏，无漏属性的人。以真谛三藏的译本是举见道的第一心做代表说明，苦法智人。染心呢，那个谤因谤果的邪见能够断善根，可是友情终究是可以有能力令善根还复而得了。所以说这么严重的谤因谤果的染心呢，其实相对于善心这种无漏属性的善心，是永断烦恼令其不起，就是以此来分别染心利用少，善心利用更广更多更究竟。好，接着请看讲义32页第七对的调心不调心。调即是指此染心 特别与调举随眠相应，特别与调举随眠相应。那不调心，即是指能对治此调心的一种善心。如果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能对治调举是指摄摩他，但是在分别随眠品卷二十一，除了提供有部以摄摩他对治调举之外，另外也提到有余师是以毗婆舍那对治调举，是不一样的。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俱舍论》卷二十一，分别随眠品，在大正藏的110页西栏，有提到两家的说法。第八对的不净心，即是调心；净心即是第七祖宗的不调心。好，再者第九对不定心是指与善动相应，那定心则是能对治善动者。那与善动相应，这与讲义的28页的第四组心中的善心，就文字叙述而言是一样的。不定心是定力为懒心与善动相应故。讲义28页对于第四对的善心是与善动相应起，所以这两种是一样的。好，接着请看回讲义32页，第十主心是不修心，不修心是一切懒心皆不能称为修，因为修的定义，根据阿毗达摩严格的定义，修是只修善法才称为修啊，所以懒污属性当然不能称为修。那以修善法而言，又有所谓的现在修的习修，还有初始创修、未来修的德修。那建议大家在本页呢，可以标注参考96页。在96页，根据说一切有部对于修分成四类，德修、习修皆是根据有为善法称为德修或习修。那两者的差别请看讲义96页注脚236引文的第二行，不论是对于现在善或者是未来善，只要该位有情是初得彼善法，初得彼有为善法，也就是引文的创得，创得就是初始，以前都不曾获得过，那么在某一世第一次获得，这就称为是德修。好，那习修呢，是令该有为善法正现在前，称为是习修，或者也翻，有时候会翻成是行修。好，所以分别德修与行修的差异，是德修着重于是该有情初得某一种有为善，只要是初得，第一次得。那么习修或行修呢，一定是有情令 该有为善法正现在前，这就称为是习修或行修。那以修而言，不论是德修或行修，都根据有为善法，都根据有为善法。那另外还有两种修，除浅对治修，这是依据有漏法。那这等到往后论文再进一步说明。那与讲义32页第十对心有关的，提到德修习修，如资本讲义96页，这两类的修对应有为善，所以不修心懒心都不含摄德修或习修。为什么将懒心称为不修心？因为非德修习修所摄。那善心为何称为是修心？因为最多最多容许有德修或习修，那可能只有德修，也可能只有习修。那但是呢，最多容许同时具备德修或习修。那在讲义33页的注脚栏，注脚81普光有约例子做说明，也就是于善法中的四句分别。同样的，德修只要出现德修，一定是指该有为善是出德，就如讲义33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三行，以前都不曾获得，而当某位有情于某一时出德，第一次获得该有为善法，就称为是德修。所以对于未来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所以体未正现在前，所以不是习修。可是今时创修，初修去获得体未正现在前的未来有为善法，这就是德修而非习修。那曾经，过去曾经以修习的善法，令其有为善正现在前。那因为是曾修过的善法，所以就不是初始创德，就不是德修。然而体证现在前，所以是习修。那么第三句，未来曾修善法，今创现前，所以就符合了德修以及习修的两种标准。那因此，善心是最多容许有四句分别中的第三句，也就是指未来成修善，今创现前。但是也有可能只有德修而非习修，或者是只有习修而非德修。好，接着请看讲义33页的第11组，不解脱心是指自性不解脱，相续也不解脱。解脱心是指自性解脱、相续解脱这两种解脱的其中一种。那这两种解脱怎么理解呢？在注脚82有定义。那以白话而言，所谓的自性解脱，即是指该法本身是清净的属性。相续解脱是指该位有情本身已经是解脱了所有烦恼。那如果以目前的讨论重点是约心王，所以该法的自性解脱即是指该种心是无漏属性的。 那因此，自性解脱以心王做说明的话，就是指无漏心。那相续解脱呢，这是指该位有情是有惑生或无惑生，如果是相续解脱者，就代表是无学。那因此，如注脚82底下的四句分别，本身升起的是善心，自性解脱，但是却不符合相续解脱。不符合相续解脱，那自性解脱所指的善心就是无漏属性的善，但是这位有情的身心相续还没有究竟解脱，代表是有学圣者。那因此，此第一句就是指有学圣者升起无漏心，那这样的无漏心即符合了自性解脱，非相续解脱。好，那第二句本身具符合了相续解脱，代表是无学圣者，其身心已经解脱了三界烦恼的束缚。但是所升起的该法该心非自性解脱，所以所升起的呢是有漏属性的善心，世俗的善心。那第三种同时符合自性解脱也相续解脱，代表是无漏心，而且是出现于无学圣者的身上。那第四句两种解脱都不符合，这即是指有学圣者升起有漏心，因为是有漏心所以非自性解脱，因为是有学圣者所以非相续解脱。第二种是凡夫所升起的有漏善心，因为是有漏善心所以非自性解脱，因为是一生所以非相续解脱。因此在婆沙或者是根据有部看到自性解脱是指该法本身是否是无漏，那相续解脱是指该位有情是否是已经解脱了三界所有的烦恼。那以上主要是根据说一切有部定义契经中的十一对心，但是如此的定义世亲是不完全认可的，那详细的内容就留到下一周再做说明。最后回向请合掌。